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启程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习近平缺席两场峰会，困境被专家睇穿。台湾高级将领称，美军秘密协助训练国军20年。美国两院通过安全设备法，严咗华为同中兴。长白山天池反常翻滚咆哮，郑州数千乌鸦盘旋怪叫。赵本山子弟相继出事，他的姨仔于月仙遇难离奇。中共驻澳洲大使离任，澳洲媒体形容战狼流走。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2021年 G20 峰会30号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拜登街同夫人在29号较早时候抵达欧洲，准备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讨论疫情、气候和全球经济议题。之后他将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11月1号在那里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此之前，拜登将会晤天主教廷的教宗方济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前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会现身这两个高峰会议，拜登将领导这两个论坛。沙利文表示，美国和欧洲20国在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会充满活力和团结地推动会议议程。美国之音报道说，这对拜登并不容易，拜登需要修补阿富汗混乱撤军后美国的信誉，以及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 AUKUS 的核潜艇协议对跨大西洋盟友法国造成的关系裂痕。这些是拜登和其他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将着重处理的部分议题。今年20国集团峰会在30号将在意大利揭开帷幕，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ck Sullivan 已经证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不会亲自出席会议，消息引发外界猜测。彭博通讯社此前亦报道，中国外交人员告知 G20 峰会国家，习近平不能亲身前往，因为中国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中共政府虽然尚未正式宣布习近平会缺席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但外交人士认为习近平不亲自前往的可能性相当大。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曾经宣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缺席这样重要的国际场合的确令人深思。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全球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学教授保拉苏巴奇 Paula Subachi 对此做了分析，认为习近平不亲临两个峰会确实令人有点惊讶，但考虑到中共和部分 G20 成员国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中共和美加、英、法、德、意和日本等大部分国家的关系紧张，和澳洲的关系亦处于低谷。在台湾、香港、新疆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中共一直遭到西方批评。很明显，中共领导人不想同一小群国家元首共处一室，讨论从地缘政治到基于规则的制度上的各种问题。他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担心会遭到伏击。亦就是说，中共不想被单挑，亦不想在一个小范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在更大的场合，比如联合国大会，他们可能会觉得安全和容易一点。苏巴奇指出，习近平是希望避开，他决定缺席，虽然不是直接和西方对抗，但是亦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他和西方领导人同处一室已经感到不舒服，中共和西方之间有一道沟壑，各国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亦有分析认为，中共20大临近，习近平忙于自我接班，内部需要搞定的事情太多，顾不上外交事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拜登相信有机会和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很重要，在美中激烈竞争之际，最高级别的密集外交、领导人级别的外交对有效管理这个关系至关重要。台湾总统蔡英文26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首度证实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国军，引起讨论。 一名台湾高级将领在28号表示，美军协助训练国军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近年因区域情势改变，美方对这些议题渐不避讳，包括特战部队和美方交流频密。六人分遣队的作战编制就源自美军。中央社报道，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备询两度强调，美军和国军都有交流并协助训练，属交流范畴，但没有部队进驻。一名台湾高级将领表示，承认美军协助训练国军，对于目前确切协训内容因属机密不能多谈，但他指出中共的行事作风已激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加上美军从战略模糊转向清晰，很多国家亦清醒过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之下，这些议题不再避讳。同时美军亦希望同盟国合作钳制中共军事威胁。另据报道，美军同台湾特战部队的协训同交流相当频密，台湾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分遣队作战编制就是仿效美军特战分遣队的规模和运用方式，由具备前管、前官、爆破、追击、救护、通讯不同专长士兵官组成，这些作战思维都是跟美方交流而来。他们指出，近年台湾对美军购买各式新式武器，例如对美国采购108部的 M1A2T 新式战车，抵达台湾前军方必须进行掩体、保固厂等相关改建工程。美方和厂商曾经派员到营区现场勘察，并提出工程建议和方向，这些都属于交流的一环。10月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一致通过一项立法，阻止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五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获得美国监管机构许可证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安全设备法案 The Secure Equipment Act 是美国政府打击中共电信和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上个礼拜以420票对4票获得众议院通过，现在提交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ward Markey 共同提出，原因是联邦通讯委员会 FFC 当时对中国设备的限制并未限制私人或非联邦资金采购，新法案将填补漏洞。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好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共国有企业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威胁，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没有立足之地。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有助于将不良行为者的有问题设备排除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之外。现在拜登必须迅速将它签署为法律，以便中共不能再利用这个危险的漏洞。马基在同一份声明中表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党立法会将有问题设备排除在美国电信网络之外，并确保我们的技术对消费者和美国都是安全。今年三月，根据2019年一项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五家中国公司列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以及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大陆各地持续出现奇异现象，长白山天池是著名的旅游热点。长白山是一座幽冥火山，天池就是火山口积水形成的湖泊，呈椭圆形，是中国和朝鲜的边界湖。10月28号，有网友爆料，长白山天池每年将要入冬的时节，应该是平静的漫漫冰封，而今年它却一反常态，不但被波涛翻滚，还罕见地发出咆哮，好不寻常，看着令人害怕。网友不禁疑问，那是要出什么大事吗？火山要爆发了。亦有人联想话，天降异象，共匪必灭。另外，曾经发生重大灾情的河南郑州，10月23号亦再出现异常现象，成千上万只乌鸦在空中盘旋，发出哇哇的叫声，网友形容令人十分不安，难道在这里预示什么？早在今年1月8号，郑州金水路上的上空就出现过很多大嘴乌鸦， 7月20号河南省郑州等地发生特大洪灾，死亡人数成谜。从古时候起，民众就认为乌鸦叫是不祥之兆，民间认为郑州冤魂不散，满天乌鸦离身冤。十几年来，靠东北二人转运出名堂的赵本山，他的拍档、徒弟、演员一个接一个出事死亡。他的姨仔于月仙车祸遇难的调查结果近日出炉。于月仙亦主演赵本山执导的系列电视剧《乡村爱情》。于月仙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少，参演建党百年献礼片《理想照耀中国》。今年七月，中共文联等在线上发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中共作为宣传活动。于月仙是活动发起人之一。10月23号，于月仙车祸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交警部门判定司机郭某龙负全责，并已移交司法机构处理。最为诡异的是，车祸发生之后，郭某龙表示，我那天就好像跟了鬼咁，现在的记忆就停在接于月仙。事发时车上共有四人，都扣了安全带，于月仙坐在副驾驶后方位置，但是其他三人都只是受了伤，只有于月仙一人死亡，年仅50岁。赵本山表演东北二人转出身。2001年中国新年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和范伟、高秀敏表演了影射诋毁法轮功的小品《卖拐》，毒害中国民众。赵本山因此被江泽民派系内定为小品王，从此年年上春晚。赵本山2002年又表演《卖拐》的续集《卖车》，以及2005年的《卖担架》，都是含沙射影污蔑法轮功。赵本山从此亦厄运不断。2005年8月18号，赵本山的拍档高秀敏突然死亡，年仅46岁。赵本山的另一个拍档范伟2006年拍戏时造成胸椎12骨骨折。赵本山还有6个徒弟都是在青壮年时死亡，最大的55岁，最小的只有26岁。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表示，之前曾经看到不少名人为中共站台而遭遇厄运的报道。中共建党100年来，被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于月仙的车祸遭遇是不幸，亦是值得深思。中共外交战狼向来不受西方欢迎，中共驻澳洲大使成敬业就要离任，澳洲媒体以北京战狼悄悄流走为题，嘲讽成敬业在澳洲自称战狼，露出獠牙，如今灰溜溜地离开坎培拉。还有澳洲网友称走开小人。雪梨先驱晨报报道，成敬业曾经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际，威胁澳洲政府，如果坚持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话，中共会发动抵制澳洲产品或旅游业。此外，还特别从新疆找人来证明中共在教育营武压迫维吾尔人。澳洲外交部长潘恩 Maurice Payne 28号在参议院公听会上表示，成敬业即将离开，但没有任何告别表示。澳洲网友评论，战狼大使卸任亦没有告知东道国澳洲政府，好无礼貌。据报道，成敬业实际上是在中共驻澳洲大使馆官网上做了告别，中共方面通过他的口表示幻想澳中关系重回轨道。成敬业从2016年赴任，亲身经历中澳关系由差变坏再更坏的整个过程。最后，澳洲政府送了成敬业一份离任大礼，负责印太地区的高级官员海克斯特 Justin Hayhurst 向北京表示，澳洲对中共军机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空中入侵非常担心，因为将增加台湾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是个严重的情势。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